想象一下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绝对完美，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好人，不管是你的私生活还是公众形象，都完全挑不出毛病，
简直就是道德天花板了，对吧？
对对对，道德天花板。但是呢，你却突然碰上了人生中最可怕的狂风暴雨，不仅破产了，还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当你听到这个有点极端的设定，你脑子里可能瞬间就会蹦出一个名字，约伯记。
没错，太经典了。
是的，一直以来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都带着一层厚厚的滤镜，就把它当成一个关于无端受苦啊，好人为什么遭罪的那种终极预言。
嗯，这可以说是大家最普遍的读法了。
但今天不一样，我们要带你潜入一份非常硬核的文献资料，也就是 John Walton 博士关于约伯记第一章前五节的学术分析。这份资料可以说就像一把手术刀，直接切开了这个古老故事的表象。
确实是一把很锋利的手术刀。
哇，它暴露出了一个绝对让你意想不到的真相，就是这个在文学史上被刻画为绝对完美的人，其实在他的这种完美盔甲之下，隐藏着一个非常致命的心理盲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里，必须要像侦探一样死死盯住这个故事的开篇，也就是文件里提到的那个地球上的场景。
对，不要光看后面那些宏大的辩论。
没错，因为古人写故事啊，他的每一个词词的选择，每一个背景的设定，甚至是主角每天早晨做的一个非常小的小动作，都不是废话，
绝对是有意为之的。
是的，所以如果你能放下那种对这个故事老生常谈的固有印象，去仔细看文献里指出的这些细节，你真的会发现整个故事的起点根本就不是咱们以为的那样。
那咱们就直接从主角的身份背景开始拆解吧。文献里最开始提到一个我觉得极具颠覆性的地理细节。 Walton 博士指出，约伯这人他其实是个彻头耳侧赫的局外人。
嗯，这个背景非常关键，
因为他住在乌斯地。你想啊，对于当时的以色列听众来说，这地方绝对不是什么熟悉的邻居街坊，它充满了那种异域色彩，对吧？
对，乌斯地大概在叙利亚沙漠的某个区域，很可能是靠近以东那边，说白了就是在古代以色列人所熟知的那个世界的边缘地带。
边尖儿的不能再边尖儿了。
是的，你看最早的那个约伯记希腊文译本就是其实是译本，它甚至把乌斯地直接定在了以土买和阿拉伯之间。
等一下，这就让我觉得有点反直觉了。
怎么说？
你看啊，这部作品在希伯来圣经里地位那么高，探讨的也是以色列人最关心的那种神学和道德问题，那作者为什么非要把主角设定成一个老外呢？
这就问到点子上了。
我是觉得直接写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完美信徒，不是更容易让当时的读者产生代入感吗？
其实这种抽离感恰恰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你想想，如果约伯是个以色列人，那么他受苦的问题就会立刻被卷入到以色列的妥拉，就是摩西律法的那个框架里去。
哦，
大家就会开始查阅律法条文了。
对对对，
人们肯定会去翻书，看他是不是违反了哪条具体的戒律才遭到这种报应。
懂了。
所以把约伯设定为一个远在乌斯地的局外人，作者等于是把这个故事从那种特定的国家律法中剥离了出来，让它变成了一个全人类共通的关于存在主义的宏大探讨。
哦，这个视角真的把格局打开了。
而且顺便提一句啊，乌斯那个地区在古代中东可是以出产智慧闻名的。你记不记得约伯后来出现的那些朋友，
比如那个提曼人？
对，他们也都带有这种东方智者的背景。
所以他不仅是个老外，还是个公认的异国大智者。而且文本对这个智者的赞美，那个用词可以说是夸张到了极点。
是的，毫不理解。
文献里分析了希伯来语原文的两个关键形容词，一个是发音大概是 tam， 另外一个是 yasher。 这两个词到底有什么将就？
这两个词的分量极重。那个 tam 通常被翻译为无可指责，它其实指向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品格，就是那种浑然一体的纯粹感，
内在的纯粹
啊。
而亚舍尔的意思是正直，它衡量的是一个人外在的行为准则。这两个词一结合，文本等于是在宣告，无论你是剖开他的内心，还是拿着 放大镜去观察他的人际交往，他都是无懈可击的。
这听起来简直就不是人儿，而是某种神仙了。难道文本是在暗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原罪或者从来不犯错的那种完美存在吗？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界限要划清。探和亚傻并不是在说他达到了某种神明级别的无罪状态。
那到底是什么级别？
他的意思是，作为一个碳基生物，作为一个有着各种局限性的人类，约伯已经做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准，
也就是人类的满分选手。
对，在神对人类的期望值里，他拿了满分。任何人，甚至任何灵界的存在，能从他身上挑出哪怕一点点毛病。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让我觉得特别奇妙。文件里特意提到，尽管约伯极度敬畏神，但他用的称呼是 Elohim， 而不是以色列人专属的那个名字亚卫。
是的，耶和华。
对，为什么在这里要特意强调他对神的称呼呢？
这其实是再一次印证了他那个局外人的身份，并且这点很关键，暗示了他认知的局限性。
认知的局限性。
对， Elohim 是古代近东对神明的一个通用称呼，它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创造者的力量。而亚伟呢，是一个带有强烈启示性，代表着立约关系的个人化名字。
哦，这就有点像是一个通用词和一个专有名词的区别。
没错，这就好比约伯知道宇宙中有一位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他对这位造物主充满了敬畏，但他并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拥有那种关于立约啊、律法呀、救赎的深入启示。
我明白了，所以他是凭借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点认知，在拼尽全力的想要做对每一件事。
完全正确，他是在有限的认知里展现出了极致的认真。
说到极致，这种拼尽全力不仅体现在他的道德上，也体现在他的财富上。文件里列举了他的牛羊骆驼，那个数量简直离谱。
哈哈，全都是一些极度庞大甚至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数字。
是啊，他简直就是古代中东福布斯榜上断崖式领先的首富嘛。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停下来想一想了。
想什么？
一个拥有无穷财富、道德上360度无死角的完美人物，这种设定实在是太有距离感了。如果作者想探讨苦难，为什么不写一个像咱们普通人一样的角色？
比如偶尔撒撒小谎的那种。
贫穷，这意义到底在哪？
沃顿博士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作者写了一个普通人，那这个故事在第一章就直接提前大结局了。
提前大结局？
对，把约伯推向这种极端的完美，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把所有简单的答案从桌面上彻底扫出。
扫出简单的答案？你是指那种因果报应的逻辑？
没错，你想想，咱们在现实中看到别人遭遇不幸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可能会想，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或者他肯定是背地里干了什么缺德事儿才遭此报应。
对，这种因果报应的神学观在古代世界是绝对的主流。如果约伯身上哪怕有一丁点的瑕疵，
比如他对仆人稍微苛刻了一次，
是的，或者在生意上占过一次小便宜，那么当苦难降临的时候，读者和他的朋友们就会立刻找到一个心理安慰。
哦，大家就会说，看吧，虽然他总体是个好人，但他毕竟犯过错儿，所以他受苦是罪有应得。
没错，只要有一丝裂缝，人们就会把所有的苦难都塞进那个裂缝里去，以此来维持他们心中那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安全感。
懂了，所以作者必须把这条退路死死堵住，只有当约伯完美到了极点，他遭受的苦难才足够纯粹。
完全正确。
那个真正让人恐惧、让人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才会浮出水面，那就是，如果一个人受苦，根本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那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这种叙事策略极其高明，但这份文件的精彩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一直停留在这种宏大的设定上。
是的，画风突然一转。
没错，视线急转之下，从宏大的哲学命题切入到了约伯非常私人的，甚至显得有些心经质的日常生活中去了。
确实有点心经质，
在第一章的第四和第五节，竟然约伯是个身心完美的顶级富豪。你可能会觉得他每天的生活应该非常松弛，对吧？
结果恰恰相反，他极度焦虑。
对，文件提到，约伯的儿子和女儿们经常轮流举办家庭宴席，很可能就是那种连开几天的生日派对。而在每一轮狂欢结束之后，约伯都会做一件非常令人费解的事儿，他会一大早起来，按照孩子们的数目，为他们每一个人单独献上燔祭。
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我想在这里稍微反驳一下，文献似乎把这个行为看作是他心理上的某种缺陷，但你站在一个老父亲的角度想一想，孩子们出去通宵开派对，父亲在家里为他们祈祷，甚至献祭求平安。
听起来很温馨，对吧？
对啊，这听起来难道不是一种非常有责任感，虽然可能有点过度保护，但依然很感人的父爱吗？这怎么就成问题了呢？
如果你只看表象，这确实是一个极其虔诚的父亲形象。但如果你拿着放大镜去深挖他献祭的真正动机，事情就有点变味了。
动机怎么了？
约伯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也许我的孩子们犯了罪，在心里亵渎了神。我们需要拆解一下这里的古希伯来文化语境。
好，怎么拆解？
首先是在心里这个词儿。在咱们现代人的理解中，这通常指一个人极其私密的烂在肚子里的想法，对不对？
对对对，比如我在心里暗暗吐槽我老板，但我绝对不会当面说出来。
但在古代以色列的群体语境下，结合申命记和诗篇的相关用法，这里的在心里更多指向的是一种内部群体的共享空间。
内部共享空间？
你想象一下那种家庭宴席，大家都喝了不少酒，气氛非常放松，戒备心降到了最低。这种在心里的亵渎，很可能是在这种熟人圈子里无意中说出口的轻浮之语，或者是不设防的狂言妄语。
哇，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的私密微信群，平时在外面大家都一本正经，但到了私密群里，几杯酒下肚，可能就开始口无遮拦了。
这个比喻太恰当了。约伯真正害怕的其实是这种失控的群体氛围。
而且文献在这里还抛出了一个绝对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语言学细节。
你说那个词汇的选择？
对，在希伯来语原文里，约伯担心的其实并不是孩子们咒骂神，文本里用的词儿竟然是祝福，这太反常了。
这个细节非常深，它触及到了古代中东文化中极其严苛的禁忌。
怎么个严苛法？
把咒骂和神这两个词放在同一个句子里，对古代的抄写员和读者来说是极其冒犯的，甚至他们认为这可能会招致真实的灾祸。
天哪，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伏地魔效应，因为那个词儿太可怕了，连提都不能提，所以必须用反义词来代替。
没错，就是这种心理。
这就好比约伯在说，哎呀，我真担心我的孩子们在派对上不小心祝福了神。但其实所有读到这里的人心里都门清，他的意思就是咒骂。
对，而且这种委婉语的使用绝不仅仅是为了照顾读者的情绪，它实际上就像一根暗线，串起了整部约伯记的核心冲突。
怎么串起来的？
你回忆一下后面的情节，挑战者也就是撒旦在天庭上对神下战术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词。他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祝福你。
但意思是当面咒骂你。
对，后来灾难真的降临了，约伯的妻子绝望地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不如去祝福神，然后死掉算了。
也是用的祝福。
是的，甚至可以说神在开篇对约伯的那种极高称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祝福。但正是这个祝福引来了毁灭他一切的灾难。这种祝福与咒骂的文字游戏充满了深刻的反讽。
这个反讽简直绝了。不过这也引出了我的另一个疑惑，在当时的那个文化里，到底怎样才算真正的咒骂神？是像咱们今天这样随口飙一句带神名字眼的脏话吗？
可能不止于此。
还是说像念某种邪恶的黑魔法咒语？孩子们在派对上到底能干出什么事儿，能让约伯吓成这个样子？
所谓咒骂神，在古代其实有很多个层级，最浅的一层可能就像你说了，轻浮地发誓，或者在醉酒后用神的名字开一些很恶劣的玩笑。
那深一层呢？
更深一层，可能是使用了某种被禁止的黑魔法语言，试图去诅咒， 但最核心也最致命的一种咒骂，是在言语和态度上暗示神是无能的、腐败的，或者认为神是可以被人类的手段所操纵的。
等等，认为神可以被操纵，这也算咒骂？
当然算。你想想，当你试图操纵神，或者觉得你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掌控神的时候，你实质上是在干嘛？你是在剥夺神作为宇宙主宰的尊严和自主性。
哇，对。
你把神降级成了一个可以被交易的工具，这在古代神学中是对神格最大的亵渎。
确实，这就完全颠覆了神的位置。
最值得一提的是，约伯后来在极度痛苦中对神发出了极其激烈的质问和咆哮，但他始终没有跨过那条红线去真正的咒骂神，也就是他没有去剥夺神的尊严。
原来如此，这就带我们来到了整个文献解析中最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地方了，
也就是今天最大的那个 aha moment。
是的，咱们刚才讨论了约伯的完美，也讨论了他对孩子们的担忧，但是如果约伯的孩子们真的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呢？如果这一切仅仅是约伯自己脑补出来的恐惧呢？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假设。
文献里提出，约伯每天清晨那种雷打不动的献祭仪式，其实暴露的根本不是他孩子们的品行问题，他暴露的是约伯自己内心深处到底怎么看待这位神的。
没错，如果我们去探究他这种仪式的心理动机，就会发现约伯那套完美盔甲上的那道致命的裂痕，
就是那个心理盲区。
是的，文献在这里引入了一份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古代文献，是来自亚述时期的致所有神的祈祷。这份文献生动地展示了古代近东人那种普遍的宗教心理。
我看到那部分了，文献里描述的那种祈祷真的是既滑稽又让人觉得有点可悲。一个人在生活里倒了霉，于是他开始向神明疯狂道歉。
哈哈，对，这份亚述祷文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个祈祷者不停地说，如果我不小心踩到了某个我不认识的男神或女神的圣地，如果我无意中吃错了某种食物，
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啥。
是的，如果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说了一句冒犯已知或未知神明的话，求你们原谅。他列出了长长一串自己连动机都没有，甚至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所谓的罪行。
这听起来真的不像是敬拜啊，这更像是在一片雷区里闭着眼睛走路，每走一步都在疯狂祈求，千万别爆炸，千万别爆炸。
但这恰恰就是古代世界非常普遍的一种神学观。人们认为神明是心胸狭隘的，是喜怒无常、吹毛求曲的，
就是那种很容易被惹怒的形象。
对，神会因为人类根本无从知晓的细节，或者一些纯粹的无心之失，降下非常可怕的惩罚。
在他们眼里，神就像是一个极其苛刻、随时随地拿着放大镜找你麻烦的暴君。
哇，我突然明白了，如果你把这份亚述文献的逻辑直接套用到约伯身上，会得出什么结论？
约伯每天清晨在孩子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拼命替他们献祭，这就像是一个极度焦虑的职场打工人，每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疯狂的把所有可能存在一丁点风险的邮件全都抄送给那个吹毛求疵的微观管理型老板。
这个抄送邮件的比喻非常精准。
约伯心里想的其实是，老板，你看啊，我已经把所有的免责流程都走完了，连我孩子们那些可能存在的失误我都提前买单了，你现在没有任何理由来惩罚我了。
对对对，那你把这个逻辑再往前推一步，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在自保。
是的，如果约伯潜意识里认为他必须通过每天的这种献祭来安抚一个随时可能会发怒的神，以此来保全他的财产和家庭，那么他对宗教信仰的理解本质上就变成了一场什么？
变成了一场利益交易。
没错，就是利益交易。
天哪，你是说他潜意识里其实是在和神做买卖？
尽管他表面上极其虔诚，无可指摘，但这种防御性的充满恐惧的仪式其实暴露了他的虔诚里夹杂着一种动机，那就是我做这一切完美的事情是为了让你没有理由夺走我现在的幸福。
哇，这就完全说通了，如果这真的只是一种交易，
这就恰恰印证了后来在天庭上那个挑战者对约伯提出的那个最恶毒的指控啊。
是的，挑战者当时怎么对神说的？他说，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你难道不是四面圈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吗？
挑战者的意思其实就是，约伯的信仰根本不是出于真正的爱和敬畏，而是出于恐惧和利益交换。说难听点，他只是在交保护费。
没错，约伯那些试图堵住一切漏洞的看似完美的防御性仪式，不仅没能证明他的纯粹，反而成了挑战者指控他的核心证据。
这太讽刺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当灾难真的降临，当他失去一切的时候，他会爆发出那么巨大的愤怒和彻底的宽慰。
因为他心中的那个交易体系破产了。
对，他觉得我都已经把流程做得这么完美了，我都已经提前为你献祭了，你凭什么单方面违约？
哇，这真的是一次让人头皮发麻的发现。我们竟然从一个古老文本里的几个词挖掘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心理陷阱。
这就是深入阅读古文献的魅力所在。
那么现在听着我们对话的你，你可以稍微停下来想一想，这真的只是几千年前那个名叫约伯的问题吗？仔细审视一下你自己的生活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做着属于我们自己的清晨献祭？
确实，现代人也有自己的仪式。
比如你敲木头祈求好运，或者你在某件事情上表现得极其完美，甚至苛刻。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内心真的相信这是对的，还是因为你潜意识里觉得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个随时准备降下惩罚的宇宙、命运，或者是某个具体的权威，就会毁掉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
当我们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需要被不断安抚的微观管理型老板时，我们其实就已经掉进了和约伯一模一样的恐惧陷阱里了。
没错，而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加刺痛人心的问题。在文献的最后，有一个细节我们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什么细节？
约伯每天提心吊胆，做足了所有的防御仪式，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孩子们在那种狂欢的宴席上触怒神明，对吧？
对，所以他把所有的防御力量都部署在了家庭宴席这个假想敌上，这是他最害怕的场景。
但是讽刺且残酷的是，灾难究竟降临了在哪里？根据第一章18和19节的记载，正当他的儿子和女儿们又一次在长兄的家里举行宴席吃喝狂欢的时候，狂风吹来，房屋倒塌，把他们全都压死了。
天哪，就在他日复一日试图用献祭去重点保护的那个特定时间、特定的地点，命运极其精准地击溃了他设立的最强防线。
是的，这就是我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结束后能够在心里独自咀嚼的一个思想实验。
嗯，你说。
当一个人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穷尽了一切努力，做到了人类所能企及的最完美的防御，但是那场灾难最终还是以他最害怕的方式在他最想防备的场景里降临了，这会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造成怎样毁灭性的打击？
真的无法想象。
当那些出于恐惧建立起来的免责机制彻底失效，当这层看似完美的虚幻被无情撕碎之后，剩下在废墟里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
重大无比真实的问题，我们下次再见。